sí.
Okay.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是不怕死的，常常挑战一些高难度而且危险的动作啊，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天高地厚，非常的无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最近在国内啊，有人为了不买票进到动物园啊，他爬过一个高3米的高墙啊，进到一个老虎的聚集区，结果怎么样？被老虎咬死去啊！另外，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啊，有指示牌写明什么？内有猛兽是吗？禁止下车，禁止开窗。当然有一个女子开到动物园里面，却开门下车，结果遭到老虎的袭击，导致一死一伤啊！一个月之前在台北动物园啊，有一个男子跳进到狮子的展示区里面，废动他的外套，哇，去挑衅狮子，哇，立刻狮子来咬伤他的大腿、手臂啊，最后要由工作人员用水柱啊，将这个狮子来分开啊，把这个男子救出来啊。我不知道是否这一代，我们以为老虎、狮子，好像我们家里面的猫、家里面的狗一样啊，非常的温驯啊，或者我们以为我们是马戏团里面的驯兽师啊，什么老虎、狮子都要听从我们的话。啊，今天我们要读的但以理书刚刚读的就第六章里面，就是关于但以理与狮子的故事啊。里面我们刚才读了，就是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里面吗？是吗？啊，我要分享的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会丢在狮子坑里面呢？狮子坑是什么东西来的？究竟但以理怎么样面对狮子坑却不受狮子的伤害啊？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第六章一开始说到什么啊？一开始说到已经这个单语是第六章已经进到另外一个朝代了，是吗？是一个新的朝代。是什么朝代？各位知道是什么朝代吗？啊，不知道啊，你们有圣经打开但以理书第六章看一看啊。 OK， 是什么朝代？是马代波斯的朝代啊，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啊。第五章就说了，巴比伦王在第五章里面叫北比马代波斯的皇帝打败了，是吗？改朝换代的时间啊，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到现在到第六章就是70年的时间。你们知道圣经预言以色列人被掳满70年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你们知道吗？被掳到巴比伦70年有什么事情发生？圣经预言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吗？什么？以色列人将会回归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啊。OK， 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会再说啊。而当时的但以理，你们知道多少岁吗？知道多少岁吗？各位，哎呀，好像我以前讲但以理书都讲这么多堂，都忘记了。现在的但以理已经是80多90岁的老人家来的。OK， 虽然改朝换代，连诗已讲，但以你的才华仍然被王帝来赏识的。OK， 所以我们就再来读第六章第一、第二节，看到吗？我们就来读：大利乌随心所愿，
第122总督，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上人，但与你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中前。
但与你在巴比伦王最后一个皇帝叫是谁吗？伯沙撒王里面啊，被什么呀？被放在一旁，不被重用。但是一个新的朝代来，新的皇帝，我们看到这王帝立刻重用但以理啊。而且圣经说但以理被重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啊。所以第三节怎么说？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总督，王有要想益他治理通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但以理，我们记得但以理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说到他是年少的时间已经立志要跟随神，是吗？立志要做神的仆人，好好的来跟随神。他的灵命经过已经数十年的磨练，到年老的时间，我们见到他仍然的紧紧的跟随神啊。这美好的灵性使他做事忠心，也使他有机会来处理国家大事，能力高于其他的人啊。我们见到在这里说什么？使他成为波斯帝国里面总长之首啊，成为总长之首啊。除了王帝以外，他就是最高的权力啊。这个是但以理一开始的他所讲他的情况。但是其他人怎么样看但以理啊？各位，其他人怎么样看但以理？王帝很好啊，就重用他。但是其他人呢啊，他们觉得哎，但以理你现在多大年纪啊？哇，年纪老迈是吧？而且是被掳来的犹太人啊，要一个被掳人来做国家的带领，这么高的职位，其他人都觉得不舒服不顺眼啊。这好像我们常常说啊，我们来到国外是吧，我们常常觉得哎，外国人常常来怎么样歧视我们一样，歧视我们华人一样是吗？啊，所以呢，我们就见到这些与但以理敌对的人，他们要设计来陷害他啊。所以第四、第五节怎么样说啊？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
对，
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教训不假。
总长总督原来一直在寻找但以理的毛病啊，以及可以控告他。但是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有忠心办事，没有过失可以让其他人成为他的把柄啊。我们都明白，有时候我们虽然尽忠职守努力做工，有时候也会叫人妒忌嘛，是吧？有人叫人来攻击我们的，什么擅长于战场啊，你的职位比其他人高，或者你的能力才华比其他人更好，都有机会成为其他人被打倒的对象啊。我们现在见到他的工作，他在他的言行操守里面，他们找不到但以理的毛病啊。但是他可以从其他地方去找，结果他们在什么地方找到啊？就是他的信仰，他的信仰里面找到借口来攻击他啊。所以我们也继续看圣经第七、第八节啊。第七、第八节怎么说啊？各位啊，我们一起来读了第七、第八节。国中的总长，
今天首都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有一条限于禁令。
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神求什么，就认在自己坛中。王啊， 现在求你立即禁令，使禁令绝不更改，叫马拿。他们找到了方法，这里告诉我大家找到什么方法，就是在信仰里面来攻击他啊，知道他，他们知道他会持守信仰，所以故意求王立一条坚定的禁令，绝不更改的禁令啊，这就是一个坑来的啊！看看但以理，他要命还是要信仰啊？这条禁令只有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最后就是什么？到底生命是重要还是信仰是重要啊？通常我们都会说了，生命是最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没有命，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些也认为但以理一定会妥协的，但是我们见到在但以理的心里面不一样，他觉得有一样东西比起这个是这个生命更重要的，这个是什么？就是与神相较的生命啊！所以现在我们要读一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啊，一起来读第十节。是很重要的一节，我正在读。盖了浴室，就到自己的家。告诉与素常一样，这是一节很重要的一节。那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胜危险，胜个狮子坑的秘诀啊。啊，但以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明知有禁令，但好像平常一样，平常一样就是向神祷告，是吧？没有停止，不向神来祷告，而且他是开窗来祷告的，是吗？还是跪着向耶路撒冷那个方向来祷告的？啊，在这里这个第十节是很重要的一节，里面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啊？啊，你会不会觉得但以理是很笨的？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啊？他很笨，什么笨呢？他不单单不停止祷告，而且他怎么样？还要开窗祷告啊，是吗？啊，我们里面我大部分都在这里都是基督徒了啊。我们很多都是基督徒，我们很多都是相信耶稣的人啊、如果你们听到这个禁令，不允许你30天向神来祷告，你会怎么样呢？啊，通常我们都说的，哎，没有所谓了，就不用其他人来强迫我们了、啊。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啊，只是三十天不祷告没有问题啊，我们觉得啊，不会太久，可能。如果你这样想，可能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连最基本的读经祷告可能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受什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成为世俗化的基督徒。什么是世俗化的基督徒啊？就是我们信耶稣与不信耶稣没有区别，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其实好像没有不同啊。啊，其实我们在一些的我们促进栽培的一些的课程里面，我们常常说了，我们信耶稣不单单我们是什么啊，相信耶稣可以拯救我们，主耶稣也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啊。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得救，是啊，我们已经得救，领受恩典，得到这个永生，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同样的，我们应该有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们应该有这个价值观的改变，我们行事为人应该与这个世界有一点的不同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仍然带着我们以前的想法，以前的观点，甚至我们以前怎么样处事的方式来继续我们的生活啊。信仰只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啊。
不是全部分。教会聚会、教会的生活，只是所有的活动的其中一点，其中一点来的。信仰呢，我用一句话来说了，就是什么？不用太沉迷，不用太举脚，不用太过分的来持守。啊，如果是这样的观点，不关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变成软弱无力。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在这个世界没有影响力啊，我们教会在这个世界发挥不了为言为冠的见证，也不能成为世界里面的灯台，来照亮这个的社会，照亮这个大地。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接你当面的做法，他选择继续来开窗，告诉我们什么的道理啊？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禁令的时间是三十天，是吗？三十天，只要忍受三十天就可以了啊！就算但以理，我们知道他不会不祷告，他可以在三十天里面祷告，但是他祷告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啊？各位，可以做什么啊？祷告的时间可以做什么？他有一个动作可以做的，就是关窗，是吗？将那个窗门关了就可以了，是吗？为什么还要开着这个窗呢？啊，好像他是故意让其他人看见了，故意让其他人来抓住他的把柄的，是吗？啊，我们也知道祷告是可以怎么样，各位。你们在圣经里面教导是祷告可以怎么样？祷告可以公开的，好像现在我们公开祷告，祷告可以一个人的私下的祷告嘛，是吗？是吗？啊，公开祷告在这里我们是不行的，因为你会被其他人看见，被其他人发现，是吗？暗暗的祷告，没有人会知道的，是吧？哇，安安，我今天祷告了。或者你会想到其他的方法来不受这个禁令的限制啊。在我读书的年代啊，都读大学那个时候刚刚信耶稣，我曾经想过要回去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去宣教。那个时候中国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啊，还是很封闭的。不可以随便传讲基督教，不可以随便来传教的啊！所以那时候我认为我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个特务的身份进到中国，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偷偷进到国内去传福音，啊，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哇，你觉得可行？不可行啊，各位，啊，可能在一些敌对基督教的国家里面，这真的传福音要隐藏，好像在一些中东回教的国家是真的要隐藏啊，我们传福音的身份，秘密做福音的工作。但用不着好像但以理一样，他怎么样，他的做法是打开窗来祷告，他关起这个窗门也可以祷告啦，暂时暗暗的祷告是可以的，是吗？因为圣经里面说要灵巧将时寻良将个子嘛，啊，所以有时候也要灵活来做的啊。做神的工作我们真的要应变，什么时有时候哎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就用另外方法来做啊。主耶稣跟教导我们怎么说，但马太福音第六节他怎么说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哇，主耶稣更好告诉我们祷告要怎么样，要进到里面，不要让其他人看见啊！啊，圣经这些人教导的啊，但是我们想想，如果但以理真是暗暗的来祷告，是一个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吗？真是聪明的做法吗？真是可以解决现在他信仰的挑战吗？不是，不是啊，这不是一个真正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的方法。但以理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各位？啊，但以理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知道吗？啊，是不明白、不知道，还是不清楚啊？这里说，他就是他的信仰问题嘛，坚持每一天与神祷告嘛，是吗？他要坚持。如果他关了窗，其他真的不知道吗？你觉得其他真的不知道吗？啊，他们真的可以来问他的是吗？如果真的有人来问但以理，嘿，你这三十天之内有没有祷告？你觉得但以理会怎么样说了？没有，不会的，是吗？他一定不会说谎的，啊，因为他是从小到老现在已经持守这个信仰了嘛，不会再年老再说谎的啊。如果但以理选择暂时不祷告，那他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来持守这个信仰呢？啊，而且祷告就是与神来建立这个关系，但以理知道不祷告，他就没有力量，他与神的关系就中断了，而且他会失去神的恩典，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的能力。但以理既能够忠心来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是因为他与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他与神的关系断了线，可能其他很快就找到他在工作里面一些的错误，生活里面一些错误，找到他的把柄啊。所以暂时不祷告或者关窗来祷告都不能够解决问题。因此解决这个的危机，让他可以面对这个好像一个狮子坑的考验，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什么呢？更加来亲近神，更加来亲近神，加倍来亲近神，而且不是中断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在信约里面啊，我们都知道神差派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来拯救我们，他也被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吗？成就这个救恩，使我们可以在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面才可以救赎我们。很多人觉得主耶稣这个做法是一个很笨的做法，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但以理所做的，刚才所做的真是很笨吗？主耶稣这个救赎钉十字架真是很笨吗？啊，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怎么样说，在哥林多前书啊，我们一起来，首先是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一起来看，一起来读。
因为
在没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代能。第二十一节怎么样说？继续，世人既不认识神，就乐意用神所做，就二十五节。在人看来，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愚蠢的方法，但以理开窗来祷告也是很愚拙的，但这却是最有智慧最聪明的做法。但以理对信仰毫无保留，坚守他对神的敬拜，最后我们见到所以还是坚守了啊。虽然我们觉得他很笨啊，但是这个显出他的智慧来，但是最后也不能够保证他怎么样不受苦难，不受死亡的威胁，是吗？啊，结果就比他的政敌拿到借口口实来参他，最后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其实当我们每一个碰到 生命有危机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会怎么样呢？我们对我们信仰会怎么样？我们还好像当你一样毫无保留，还是我们还有保留了？通常我们都会选择逃避，是吗？就是不要死。但是神的想法是告诉我们，他不是不要我们不死，乃是要我们经历苦难，经历过死亡的危险，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这样的见证才能震撼人心，才能让其他人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来看，来读，最后来读十六章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啊，打开圣经来读啊。因为这个比较，这个字体比较小，所以你们如果有圣经翻开，但以书第六章第十六到二十三节，我们看看他结果怎么样啊？但以你结果被丢到自己坑之后怎么样？一起来读十六节开始。王下令，
人就把但以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说：“你所藏狮子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把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石头上那印的事毫无伤感。王从中入殿进食，仆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敲打火车的方向去，临近坑边，唉声呼叫但以，对但以说：“
有圣神的仆人但以你。”你所想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自己吗？但你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
吩咐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
无辜，
在王面前也没有做
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在狮子坑里面有什么？各位，当然有狮子啊，有狮子在旁边，代表你是身处在一个危险的地方，是吗？是吗？但我们见到狮子并没有吞吃但以理啊，没有吃掉但以理，代表什么啊？其实也有一个预表在里面，预表要好像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就好像撒旦的攻击一样啊。因为圣经里面OK 没有这里，因为圣经里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常常说了，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他好像什么啊？号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去的人啊。撒旦就好像狮子一样，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的对一个人物啊，也不是人物了，一个的人物的 OK。 撒旦最他们是最喜欢挑我们的毛病的，他会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会用各样的方法使我们失败，用各样的方法使你觉得你自卑，这个是撒旦的本领，是吗？啊，而我们见到在这个狮子坑里面的但以理，他没有受到狮子的攻击，表示什么呢？表示撒旦也找不到但以理的毛病啊，找不到但也有什么的问题可以来将它吞下去吃下去。所以我们见到狮子的口是封住的啊，没有打开的啊，狮子不能够没有其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控告他，因为控告就是撒旦的本领啊，这真是不容易啊。如果撒旦不能够来攻击你，不能够来控告你啊，代表你真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无辜的人，是一个义人来的啊。那么 什么是你的虚己康呢？你面对的虚己康呢？上个星期刚刚我们从加拿大里面得到一个消息，我们有一个亲爱的弟兄突然间癌症复发，短短几天之内过世。记得他去世的那一天啊，我们刚刚特别为这个弟兄开了一个 WhatsApp 组群啊，就是为这个弟兄的病来祷告。那个下午我们还是在安排弟兄姐妹，特别是加拿大的弟兄姐妹安排怎么样去照顾他一家的时候，也让我师母两个人放进群里面，就是让我们知道一起来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就知道这个弟兄在医院里面要进到急症要来急救啊，然后有几个家庭立刻要去医院去探望他，很快几个小时之内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本来这个主权的主名叫什么了啊，就我开的时候我现在主权是什么了，为路尔斯弟兄来祷告啊，是另外不是我路尔斯，另外一个路尔斯，为路尔斯弟兄来祷告，不到一天就改了这个名，这个我现在主权改了什么，为路尔斯弟兄丧礼的预备来祷来预备啊，所以一天就改了啊。所以虚己康是什么了，各位，虚己康是什么，我们的虚己康是什么，可能是人对我们信仰的攻击啊，这个是第一。但很多时候虚己康却是我们人生里面出现一些伤胆的事情，或者一些令我们伤胆的病，以及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今天在德国，我相信我们很少会受到我们信仰很少的会受到迫害，是吗？不会有人突然间说拉你，因为要抓你，因为你是信耶稣的，不会的，是吗？不会随便会攻击你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会面对我们生活上不同的难题，或者突然出现的一些的毛病疾病，是吗？有一些的普通的病可能我们觉得很正常，哎呀，是吗？感冒啊，很正常，发烧很正常，我们就这个是。但是有一天如果你真的忘了得到癌症，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你的感受会怎么样呢？这个病突然间来到，就好像洪水猛兽一样，好像我突然间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等待狮子来吞吃我一样。刚才我说了第一个面对狮子坑的方法是什么，刚才我说第一个面对狮子坑的挑战是什么，祷告要坚持，更加来亲近神，是吗？第二个面对狮子坑的方法就是以第二个面对虚己康的方法就是以速长应慢变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环境是怎么样的，常常改变的，是吗？有时候是顺境，有时候是逆境，有时候有敌人的攻击，有时候有别人的称赞你。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要应付突然起来的灾难，要面对突然起来的这个虚己的攻击，我们就要用这个速长来面对。所以我们现在再读第十节，他怎么说，我们再读。
但也知道这些年代有一
时，知道自己在怕楼上的窗户，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素常很重要，素常就是一个习惯，素常就是一个的态度，平常定时定候与神沟通，一天三次与神祷告，灵修的习惯 甚至是今时的操练等等啊，都是这个的素常啊。我们常常都会遇到突发的事情，有时候会突然间病了啊，有时候亲人过世了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是吗？这些外在的环境是该改变，但这个舒常与神交通、与神相交的习惯，却不受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人事的人事的变迁而影响我们对神的心。我记得我出信的时候，当时我已经立定志向，我出信的时候大概就是在大学的时间，在加拿大的时间，我要培养一个习惯。那个习惯是什么？就不论如何教会周五晚上的团契小组查经班，周日的崇拜主日学我一定要出席的，应定着啊。这么多年来不论什么风吹草动，我都不间断来参与来出席，这样素常一样啊。曾经在大学期间啊，那个时候还是出信，大学期间有一次啊，那时大学很少在周六有考试的，我们都是周间考试，但是突然间有一个考试改了周六，周五有聚晚上有聚会，我怎么样了？我仍然去参与周五晚上的这个的聚会，不因为周六有考试我就不参与。那么考试怎么样？不读书吗？不读书吗？不是，你们如果是学生还是要努力读书，所以你要怎么说？好好分配你的时间啊，是吗？提前读了，提前来预备。其实我们基督徒生活教会聚会每天读经祷告，只要我们好好的分配我们的时间，就一定可以做得到。这些属灵的活动就好像你约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样，时间表已经定了，教会聚会的时间表定了，一定啊，就好像你要课堂要定了，不可以随便不参与的，不可以更改的。要更改是什么？更改啊，其他事情要更改，不是神的事情要更改啊。不要让属灵的事情来迁就我们自己要一些的其他的事情。我们来看耶稣在路加福音他的素常是什么啊。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我们来读。耶稣很好啊，按照平常的规矩嘛，是吗？心理学家耶稣也是一样，不会因为其他事情，他很忙的。如果你读圣经，耶稣是很忙的，耶稣没有因为其他很忙就不参与聚会。哇，我多好，很多人来听我得到，不是，他还是来参与会堂的聚会啊。另外一处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这里的素常是什么呢？来，
所以你应该彼此劝慰，
这里说到教会生活的重要性，当我们一起来参与聚会，成为一个素常，为什么？原来可以透过这个聚会，我们一起来参与，可以来彼此鼓励，彼此劝勉，一起来建立属灵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素常呢？素常就是不改变的，但以你的素常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段与神相交的时间。我们呢，我们的素常是什么？我们有素常吗？啊，素常是看看电视看电影是吧，去玩去旅游，是我们素常吗？这是我们的素常，是会因为环境而改变的吗？因为环境会改变我们的素常吗？但以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这个慢变的时代里面，有一个不变的定律，就是我们其实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不断维持与神的关系，行在神的道路里面，与素常一样，环境就不会影响我们，
不常常怀疑神你到底在与我同在还是不同在。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正确恒常不变的素常，来应付这个多变的时代啊！让我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透过单以你这个人物，让我们看见他的持守，他的素常，他与神这个相交的关系，他怎么样建立，就是每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来建立起来的。神啊，有时候呢可能我们没有我们的素常，但是我求神你从今天开始，我们慢慢一点一点来建立与神你的关系，以及当我们面对不同环境的挑战，突然间有一些逆境令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仍然坚守对你的信心，知道神还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求神来帮助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名来祷告，阿们。